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At least six neighboring countries have objected to China's new standard national map, which features a 10-dash line instead of the previous 9 dashes used to stake claim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中共新地图包括争议地区，引发多国强烈抗议。中共把一些有争议的地区纳入中国版图，把以前对于南海称的九线段改为十线段，引起至少六个周边国家的强烈抗议。
The revised map publish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National Resources on August 28th showcases China's extensive claims in the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with an additional dash to the east of Taiwan.
8月28号，中共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3中国标准地图版本上包括了台湾以及有争议的南海诸岛。
It also includes the Indian states of Arunachal Pradesh and the Askai Chin in the Himalayan border, which China controls but India also claims, as well as the Russian territory of Bolshyi Yuryasovsky Island.
新地图还包括中印存有争议的阿鲁纳查省和阿克塞钦地区，以及俄罗斯领土大乌苏里岛。
The day after the map was made public, the Indian government filed a strong protest against China through diplomatic channels and said that Beijing's territorial claims were completely baseless.
印度是最早提出抗议的国家。8月29号，印度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强烈抗议，称北京的领土宣称完全没有依据。
We reject these claims as they have no basis. Such steps by the Chinese side only complicate the resolution of the boundary question, Indian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Arindam Bakshi said in a statement.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拒绝这些主权主张，毫无根据。中方的做法只能使解决边境的问题复杂化。
Beijing published a map ahead of the G20 summit in India scheduled for September 9th to the 10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decided to send Chinese Premier Li Qiang in place of CCP leader Xi Jinping to the summit.
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于9月9日至10日在印度举行。中共在此之前发布新地图，中共派总理李强代替习近平出席峰会。
Malaysia's foreign ministry also rejected China's unilateral maritime claims and said that the new map encroached upon Malaysia's claims in its states of Sabah and Sarawak.
马来西亚外交部也拒绝接受中共的单方面海洋主张，并表示新地图侵犯了马来西亚在其沙巴州和沙劳越州的主张。
Malaysia does not recognize China's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outlined in the China Standard Map 2023 edition, which covers Malaysia's maritime area, the ministry stated.The map is in no way binding on Malaysia, it added.
马来西亚外交部表示，马来西亚不承认2023年版中国标准地图中概述的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该地图涵盖了马来西亚的海域。
Malaysia said the territorial issues are complex and sensitive and should be resolved through dialogu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马来西亚表示，该地图对马来西亚没有任何约束力，领土问题复杂而敏感，应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对话解决。
In Nepal, the government urged Beijing and other nations to respect the political map approved by its parliament in 2020.
尼泊尔政府敦促北京和其他国家尊重尼泊尔议会于2020年批准的政治地图。
The Tribune newspaper in India reported that China's new map appears to recognize Limpip Hayadura, Kalapani, and Lip Ilaku,which are all claimed by Nepal as part of India.
印度论坛报报道称，中国的新地图似乎承认 Lipiyahura、Karapani 和 Lipli 属于印度，尼泊尔对这些地区都有主权主张。
Nepal stands firm and clear on its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map unanimously approved by the Parliament of Nepal in 2020, Nepal's government said in a statement on September 1st.
尼泊尔政府在9月1号的一份声明中说，尼泊尔坚定而明确地坚持尼泊尔议会在2020年一致批准的政治和行政地图。
Meanwhile, Taiwan affirmed that it is not a part of China and said that Beijing has never ruled the island.
与此同时，台湾声明它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并称北京从未统治过台湾岛。
No matter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storts its claims to Taiwan's sovereignty, it cannot change the objective fact of our country's existence.Taiwa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Jeff Liu told reporters.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杰夫对记者表示，无论中国政府如何歪曲其对台湾主权的主张，都无法改变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
The CCP, which rules China as a one-party state, views Taiwan as a renegade province that must be united with the mainland by any means necessary, even though Taiwan has never been ruled by the CCP and has its own democratic government.
一党专制的中共将台湾视为一个叛变省份，必须不择手段将其与大陆统一。尽管台湾从未被中共国统治过，并且拥有自己的民主政府。
Vietnam's Foreign Ministry spokesperson Pham Thu Hong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China's new map violated Vietnam's sovereignty over the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的新地图侵犯了越南对南海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
The Philippines said the new map was an attempt by China to legitimize its purported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ver Philippine features and maritime zo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urged China to abide by international law.
菲律宾表示，新地图是中国企图将其对菲律宾在南海的地务和海区所宣称的主权和管辖权合法化。菲律宾敦促中国遵守国际法。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之声，新闻快讯。 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9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3年全球最佳国家榜单，加拿大排名第二。经济学家警告加拿大正处于经济衰退边缘。埃德蒙顿公寓楼有倒塌风险，居民被勒令搬出。蒙特利尔留学生网上租房遭遇欺诈。卑诗车辆保险公司举办脏车大赛，鼓励居民节约用水。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9月6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司最新民调显示，加拿大在全球最佳国家排名中名列第二。报告根据影响力、文化影响、创造力、遗产、商业开放性和社会目的等10个方面，73个具体领域，对全球87个国家进行排名。全球36个国家共1.7万人参与了调查，受调者包括企业领导人、中产人士、高等教育人士和每个国家公民代表等群体。加拿大今年排名比去年排名上游一个排名，取代德国名列第二，在生活质量、社会目的和种族平等等多个方面排名靠前。瑞士连续第二年夺冠，瑞士在商业开放性、治安和其他4个方面的排名要么夺冠要么名列前10。全球最佳国家排名第3的是瑞典，澳洲和美国排名第4和第5。排名榜前10的其他国家依次为日本、德国、新西兰、英国和荷兰。加拿大央行将关键利率维持在 5% 后，加拿大替代政策中心高级经济学家戴维·麦克唐纳9月6号对 CTV 表示，通胀是决定是否进一步加息的关键因素，并警告说经济衰退确实有可能发生，我们正处于刀刃上，危险在于经济很容易就陷入衰退。麦克唐纳表示，从2月经济增长开始停滞以来，加拿大特定年份经济产出的经济指标 GDP 并没有大幅下降。麦克唐纳认为，由于缺乏强劲的潜在增长动力，经济存在收缩的危险。然而，利率上升也开始产生影响，住宅建筑量大幅下降。住宅建设是过去几十年加拿大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他说，人们就是买不起新房，因为他们的抵押贷款付款太多了。尽管加拿大央行决定本月不加息，但麦克唐纳表示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核心通胀指标仍然较高的情况下。麦克唐纳警告说，我们不太可能看到利率下降，如果通胀仍然居高不下，我们很可能会再次加息。埃德蒙顿市发言人表示，位于埃德蒙顿西北部152大道12618号大楼的居民收到了午夜通知，这座建于1999年的住有83户的4层大楼存在一系列结构问题。由于担心大楼可能倒塌，整栋公寓楼的居民被勒令立即搬出家园。这是里德·琼斯·克里斯托弗森结构工程公司在调查3月12日火灾损失时发现的。正式的撤离通知于9月5号晚上在城堡峰大楼发布。通知说，总而言之，结构工程师的报告建议，在某些条件下，建筑物的全部或部分可能会出现结构性故障及倒塌。物业公司在大楼前门张贴了一份通知，指示居民立即离开房间，业主和租户至少带1周的行李，并携带宠物。8月31号，埃德蒙顿市发言人表示，这座建筑的业主和经理必须确保遵守搬出命令，直到完成所有审查和结构工程评估，并采取补救措施以确保房屋安全，才能再次入住。市政府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如果不采取适当行动，根据安全规范法，市政府有权对业主采取执法行动。蒙特利尔留学生伊利耶斯·马勒克是蒙特利尔大学的学生，他对环球新闻说，他在 Facebook Marketplace 上看中一套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 Dufort 街上的公寓出租广告，月租金为700元。当时马勒克在突尼斯，他联系了所谓的房东，后者给马勒克发了一份合同，但合同文本粗糙，很多文字之间都没有空格。马勒克说，当时他感觉不太对劲，但他决定信任这个人，还是签了合同。签合同后，马勒克通过朋友电汇给房东1个月的预付租金，但从此再也没有该房东的音信。 直到他朋友的银行告诉他们，他们被骗了。马勒克的经历并非个案。魁北克租房者协会表示，蒙特利尔公寓空置率创四年新低，加上学生租房的高需求，导致欺诈性公寓挂牌广告激增。魁省住房委员会和租户协会提醒租房者，在亲自或委托代表去参观公寓前，不要签订合同。如果价格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就可能不是真的。由于卑诗省持续干旱，近日卑诗车辆保险公司 ICBC 和卑诗省府合作，鼓励司机们节约用水，积累层层尘土和污垢的车辆可以获得奖励，宣布将为脏车比赛的获胜者提供奖品，如 BC Lines 门票和价值50元的加油卡。参与者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X 和 Reddit 向保险公司提交他们的脏车照片。除了鼓励车辆保留一层层的污垢之外， ICBC 还要求驾驶员确保污垢不遮挡镜子、窗户或车牌，以确保安全。截至8月31号，卑诗省表示大部分水域的干旱等级为4或5，5是最严重的状态。由于失控的森林大火持续肆虐和干旱状况，省府还将进一步延长紧急状态2周。脏车比赛持续到9月7号，将于9月11号举行评比和抽奖。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林声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早上啊，看到了知名博主蔡盛坤发的一条推文啊，这个推文的内容是说，有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今年新上任的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因为涉嫌贪腐和严重违纪被查，这将是新政府班子内副国级外交部长秦刚人间蒸发之后又一副国级重要高官出事儿。这条消息呢相当的惊悚啊，一会儿我们会仔细的分析一下。但是呢，其实如果真的发生也不会让人特别的意外。这个倒不是说是因为中共内斗中无人是安全的，而是李尚福被查的信号在七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其实前两天还有一个更为确凿的信号显示，中共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很可能也正在被查。这两件事儿我们一会儿会连起来说哈，在跨越了两个地方啊，一个是这个霍建军，再有一个呢是国防部同时有官员被查的话，这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贪腐的问题。这个可能显示出习近平正在清洗军队，而这件事情对于习近平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今天想说的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华为和中芯国际啊，我们昨天呢分析了一下华为的新机。两大疑点就是华为的新手机是不是有 5G 的功能，还有就是7纳米的芯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啊，它的7纳米芯片就是靠中芯国际使用这种 DUV 的光刻机，然后通过多次曝光制造出来的这个7纳米的芯片。但是呢，咱们昨天提到这个7纳米芯片呢，因为良品率非常的低啊，大概只有 10% 到 15%。所以说呢，制造这个一部手机呢，使用芯片的这个成本变得非常的高昂。大概得是 EUV 光刻机的7倍的样子啊，这样的话呢，就是造成这个华为的一部手机，它的制造成本就变得非常的高啊，所以呢，卖一部是赔一部，所以华为呢也不可能就是制造出很多的手机来。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今天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麦克·加拉格尔啊，就是麦克·加拉格尔。他周三的时候呢，呼吁停止向中芯国际和华为出口任何相关的美国的技术。这个呢，导致了中芯国际的股价暴跌，同时也带崩了其他和芯片相关的股票的价格。第三个想说的就是，现在中国八月份进出口的数据呢已经发布了，同比再次下跌，以美元计价，出口呢比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8.8%， 进口呢下降了 7.3%。这个呢已经是中国的进出口连续第四个月下降了，而人民币汇率呢也突破了16年的低点啊。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我觉得远远还没有跌到底。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那么咱们现在呢开始回过来说第一个新闻。知名博主蔡盛坤先生呢今年发布了一则消息啊，他说呢，这个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显示，新上任的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因为涉嫌贪腐和严重违纪被查，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这将是新政府班子内副国级外交部部长秦刚人间蒸发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副国级高官出事儿。他说这意味着说高层的恶斗并没有随着二十大顺利召开而结束，即使是这些经过习近平亲自圈点的高官依然随时会面临清洗，这种严酷的政治氛围越来越像毛泽东掌权时期，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个蔡先生的推文中呢并没有讲述这个李尚福被查的真正原因啊，就是或者是说这个习近平他为什么要查到李尚福，因为中共高层无官不贪是吧，把某个人拉出来祭旗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事实上呢，前几天我曾经谈到过另外一个副国级的官员被查，那就是前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魏凤和。魏凤和被查，当然蔡先生刚才讲是说这个这是把李尚福和秦刚的失踪呢相提并论啊，实际上我一直觉得秦刚被查的可能性远远小于李尚福被查，也远远小于魏凤和被查。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魏凤和被查和李尚福被查都是有征兆，但秦刚被查这个事儿其实一直没有看到中共自己释放出来的征兆。大家可能记得啊，就是在8月31号的时候，中共的国防部呢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当时有媒体提问关于火箭军的人事更替和火箭军的前高层李玉超、魏凤和被查的传闻的时候，发言人吴谦呢并没有直接的予以证实，但是呢也绝对没有任何的否认，反而他口气非常严厉的讲说，中共军队对于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零容忍啊，什么军队越反腐越坚强越纯洁越有力，然后呢还说当前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并全面巩固，然后呢说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其实吴谦呢没有否认，说问他魏凤和有没有被查，他没有只字的否认啊，所以他没有否认的话本身就是一种承认，因为火箭军遭到大清洗，主官被换掉甚至失踪，作为火箭军的老领导魏凤和是跑不了的，而魏凤和呢是前国务委员啊，也是这个国防部的部长，所以他也是一个副国级的官员，所以魏凤和被查等于是中共国防部的发言人都没有否定的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基本上是坐实了啊，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李尚福被查，而李尚福被查的话中共那边也是有苗头的。就是在七月底的时候，应该是在7月26号，当时隶属于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这个采购信息网，他在7月26号的时候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呢是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等于是中央军委的装备发展部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向全社会去征集军队总装备部贪腐的消息。那么根据这个公告的话呢，等于是中央军委的装备发展部已经开展了这个清查整肃的活动，而且呢在这个公告中呢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就是追溯到什么时候，就是关于这个总装备部的这个违法违纪的事情倒查到什么时候。那么倒查的时间上限呢是2017年的10月份，而2017年的10月份的话呢刚好是现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卸任了总装备部的部长，然后呢接任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所以当时呢我就提出了一个这个指标哈，这个就是说到底李尚福出没出事呢，当时我提出的指标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如果中共呢还在不断的提美国对于李尚福的制裁，要求美国取消制裁的话，那么李尚福应该还没事儿。如果中共不再提这个事儿了，很可能李尚福就会被换掉。那么其实呢，一直到8月31号的时候，当吴谦去召开这个国防部记者会的时候，还明确的指责美方说，因为他们拒不解除对中央军委领导的无理制裁啊，这个指的就是对李尚福的制裁了。所以呢这个中共的国防部是不愿意跟美国的国防部的防长来见面的。那么这个事儿呢是8月31号哈，但是也许到了今天啊情况呢已经就有了变化。所以这个关于李尚福这个他的这个未来的他的这个仕途的情况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再有更新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去讲啊。李尚福呢他其实是被美国制裁的时间点很早啊，是在2018年的9月20号。当时是因为李尚福在2017年的时候采购了10架苏-35战斗机后来在2018年又采购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 这两个东西咱们现在在这个俄乌战争中的话经常会听大家讲啊，什么苏-35啊，什么 S-400 啊，当时是李尚福从俄罗斯采购了这些这个军品啊，所以当时美国呢是根据他的法律，根据美国国内的立法，就对李尚福呢进行制裁。所以李尚福呢其实他的在军队的立场上啊，在军事的立场上是反美亲俄的啊，因为他被美国制裁了嘛，所以他很反美。那么他又很亲俄，所以在今年三月份刚刚走马上任之后，就两度出访俄罗斯，到现在才短短的5个月的时间是吧？短短6个月的时间，他就两度的出访俄罗斯，而且呢是跟普京会面。外界普遍认为说李尚福频频的访问俄罗斯，除了表明对俄罗斯的支持之外呢，更关键的就是协调俄罗斯战备物资的供应。当然他不会直接这么协调，但是他可以通过这个向俄罗斯出售这种军民两用品啊，然后达到这个让俄罗斯自己组装，然后呢自己能够这个生产武器的目的。我觉得李尚福被查和这个魏凤和被查呢，可能是跟习近平清洗军队有关系。大家知道这个习近平在外交上采取这种战狼外交的姿态是吧？那么在这个采取战狼外交姿态的时候呢，同时他也可能想摸一摸自家军队的底啊，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在某个地方擦枪走火的话，那么中国的军队到底能不能撑得住。所以呢可能就是在摸底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军队在装备采购的问题上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我相信啊，中共的军队因为这个装备部的话就有点像这个一个公司的采购部嘛，就是一个 purchasing department 啊，这种 purchasing department 的话通常在中共的体制之下的话它是很容易拿回扣的啊，然后呢甚至可能比如说本来根本就没买这个设备然后就说买了啊，反正有些这个军队的产品是属于耗材嘛，那耗材过5年之后的话你没买，5年之后这个账也就平了啊，因为这东西已经没有了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中共的军队采购的问题上，腐败问题一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习近平可能在摸家底的过程中一查啊，发现军队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包括习近平要威慑台海最重要的部队火箭军啊，现在也是这个腐败的一塌糊涂。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可能就一怒之下啊，就可能开始清洗火箭军。但是呢因为火箭军的装备也是总装备部提供的，越查越精心，越查越精心啊，现在可能就把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啊，这个火箭军的这个老领导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现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啊，就是原来是总装备部的部长，就都可能牵扯进来了。另外习近平在整肃军队啊，就是这个查军队贪腐的问题呢，还有一种可能啊，这都是我们的逻辑分析啊，就是因为政府没钱了。没钱了之后的话，习近平就总得想从某些地方能够捞一笔是吧，那么军队的话一定是腐败的大头，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就到军队去反腐败去了啊，希望能够拿到一笔钱。其实呢这个习近平对于军队的反腐啊，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军队到处都是腐败，如果习近平认真的反腐的话，军队中就会有一大批人啊，甚至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会丢掉乌纱帽。在中共的这个政府也好或者是军队也好，大家知道哈，在过去贪腐不是问题，你像这个郭伯雄徐才厚被这个抓起来哈，然后被免职，被这个褫夺这个上将的军衔，并不是因为贪腐啊，是因为他政治上站队站错了啊，站到江泽民那边了。所以当时呢这个习近平在军队搞所谓的反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场政治风暴啊，也就是说这个只要你站队站在了对的一边啊，站在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一边啊，哪怕是贪腐的话也还是躲得过去的。所以呢大家就都有侥幸心理啊，反正我觉得这个我也没反习是吧，查也查不到我头上啊，所以说呢在你抓这个郭伯雄徐才厚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也就在旁边看着啊，因为觉得跟他没关系嘛。但是啊如果习近平真的要在军队反腐的话就出问题了，因为军队是人人贪腐。那么也就会出现一种人人自危的这种就是没有侥幸心理了、啊、就出现这种人人自危的那种气氛。这时候军队是最容易被策反啊，或者说是发生政变的时候。所以不管怎么说哈、啊、不管是魏凤和也好李尚福也好，他们的被整肃对于习近平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之前的话呢清理的是政敌啊，是这个江泽民的人马，所以带有跟政敌作战的意味。但是现在的话等于是习近平真